咱来开始好不好？15分钟够了吧？啊，我们再唱一遍。早上我多少多讲几句话哈，希望你们对这一首歌他想要表达的，有时候诗歌写得好，就是他可以把很多神学的东西扛在上面啊。如果你懂的话，你唱起来，我觉得会很深的体会那个作诗的人他想表达的。这一首是其中一首，我觉得蛮不错的哈。刚才早上我稍微分析了一下，我话讲就好，都是火热味哈。来，没关系。喉咙调高一点哈，来。
人生路途搭将前景中间，最最忧愁甲苦难，咱着好使面黑暗变光明，有上帝安慰平静，好。我真祝福，好，我真祝福，愿我生命永更主名，好，我真祝福，主听我。
第二节，
不用求主极大听通温情，不用伊写做官兵，咱的生活时刻有何见证，就会带人到主前。哦，我真祝福，哦，我真祝福，愿我生命永更主名，哦，我真祝福。主听我祈祷，好，我这就做人归祈祷。
好，第三节，
你有白白得到白白好人。分享主无限疼痛，好气软弱帮咱日日正生，尽然完全的使命。哦，我真祝福，哦，我真祝福。愿我生命永更主名，哦，我真祝福，主听我祈祷。
谢谢慧娟老师，我们拍手谢谢她。啊，等一下，啊，这个再回来。啊，我再说讲几句哈。啊，就是说赦罪，这是第一个是解决困难。我觉得啊，这个苦难忧愁解决，忧愁是 intrapersonal， 是个人里面的痛苦；苦难是 extrapersonal， 是我们外面碰到的困难。这个得到帮助，我们会很高兴。 但是这个是跟我无关，这个是事件，就是我遭遇的。可是我自己本身变成别人的痛苦的那一个部分，那个是基督教要对付的部分，就是不要你被别人让你痛苦，那你得到安慰当然很好。可是你让别人痛苦，如果你被改变，别人就不会因为你痛苦的话，这个是更好。这是第二个，就是这个罪，罪就是自私自利，然后为了自己去伤害别人，那个就是罪了。哦，如果讲白一点就是这样。那这个过程呢？如果说赦罪，赦罪就是说我做错事情，我必须要付代价，有人来帮我擦屁股，把这个问题解决。啊，我当然很高兴，我不必去面对那个代价。可是这个叫做为善不足。我做错事情要付代价，你帮我付代价，我谢谢你。可是如果能够让我不再做错事情，我更谢谢你。很多父母在这里，我们一句英文叫 enabling， 就是他很有爱他的孩子，他孩子出包了，比如说酒驾出了问题被抓去警察局，爸爸就转账到银行领钱，就保释出来帮他解决，不必要在牢里面，不必受苦，这个是很好帮他解决。可是他的酒驾爸爸没有办法帮他解决，所以他继续酒驾，爸爸继续保释，真的我意思吗？到一个程度，在中国就呢，我爸想阿伯利贝安娜，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他酒驾打人，然后就说你去告啊，我爸爸是什么？哦，他爸爸很爱他，帮他解决问题，就变成让他放心的去胡搞乱搞。基督教有时候被人家扭曲成这样。你听过吗？天主教他们说犯了错就去教堂，有没有那个认罪式啊？就去认罪认罪，然后那个神父就说啊，上帝赦免你，就是所谓赦免嘛，对不对？赦罪啊，上帝赦免你了，我们说啊，很轻松回来。可是呢，就放心的犯罪，因为下个礼拜再去再赦免一下啊，就没事。这种把后果解决掉，但是没有解决造成后果前面那个事情的。这样的好，有时候我觉得是不好，因为让这个人呢不必负担后果的继续放心的胡搞乱搞，其实这个是最大的不好。所以如果基督教耶稣来只是帮我们赦罪，其实不是好教，你应该不要信基督教，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后面那个比较重要，就是生命会不会改变。这里就提到扶持软弱帮助日日成圣，我要从赦罪讲到成圣。基督教的恩典有两大，一个是当我诚心的信耶稣的时候，那一秒钟上帝说好免罚，这个是好。可是以后你就要进到一个不要继续犯同样错误的学校，那个要磨了，爱磨那个学校的过程就叫成圣，就是本来是罪人慢慢变成圣人的那一个过程。那我个人觉得，我对每一个到我们教要受洗，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是要入学，你要进到一个成圣的学校。所以如果我只有跟你讲说你信了耶稣罪都不必罚的话，我觉得这样是讲一半而已，而且不够好。应该包括说你就要愿意被上帝对付磨你，把你的这些会让别人痛苦的这些你必须要被处罚这个东西把它磨掉，这样才有够好了。所以这首诗歌虽然只有简单三节，我是觉得蛮完整的，把基督教整个到底在讲什么，一个是外面的苦难，内心的痛苦，个人的问题，还有这个问题的改变，然后说这样的话你就会完成你的使命。好，我讲过一句话叫 safe to serve， 就是上帝救了你，然后呢，上帝把你的罪处理掉，而且让你这个犯罪的习惯改掉，然后就没有了吗？就感谢主，将来我就上天堂，而且我在这个世上越来越像圣人，然后不会害别人啊，会帮助别人，难道是这样吗？不是，那个不是最高目的，最高的目的是然后你就开始成为祝福的管道，你就不会自私自利，我已经进了好的学校，将来保证进天堂，那个不够好。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不要你，而是不要只有你，但希望借着你可以把上帝这样的爱给你周围的人，最重要是家人啊，因为家人跟我们最亲近。那这个祝福的管道变成是一个使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是有 mission 的，他的使命就是要让上帝的爱不是只有你得到， 是借着你，还让你周围的人会得到。那到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可以跟上帝说：“上帝，我有完成我的使命吗？还是说我仅仅得救？我就是 pass， 我毕业。当然这个很好，可是我觉得不够好。如果你还可以影响一些你周围的人，你没有办法强迫他们信上帝，你没有办法要挟他们什么，但是你有办法让他们看到上帝是可以改变人的，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要不要被上帝改变。这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权利，没有人能够剥夺得了。好，他们看到他可以说我不要，你很好，谢谢，我不要，那是他们的决定。所以满面去批评了，有一些基督徒对人家很好，就是想尽办法给人家糖果啊什么，就是希望给我一点面子嘛，至少我要去报告我有点成绩啊。不必这样，因为他要不要上帝给他的主权你动不了。哦，我已经在 keep 一边呢，就是一直帮他，帮到好不容易来一个布道家，拜托你去听一下，公伯麦查理亚了，怎么可以这样？哦，那个就是太短利了，就是投资报酬率，就是我对你应该给我一点回馈吧。哦，我觉得不要这样，就是说给他机会，但是尊重他，他不要还是继续好朋友。哦，好，那我们这首歌就讲到这里。那就是说29章32节，不要用儿子来解决你婚姻的困难，这样子女的压力太大。那这是老大，就是他的意思是看见，这是儿子。老二叫西面，就是听见我的苦情。老三叫立位，就是我的老公跟我连在一起，联合。老四叫做赞美，我感谢上帝让我连生四胎，我的妹妹一个都没有，他就赞美上帝，大概是这样。他每一个儿子的名字都有他当时的处境还有他的心情，这样表达出来。好，那我们要跳到下一章之前呢，我把这一章29章做一点我的 summary。 第一个就是罪是有结果的。这一章开始的时候，雅各是遭了，他是逃亡，因为他哥哥已经受不了，就是放风声要宰他，妈妈就为了保他的命叫他逃到舅舅家避风头。所以这个避风头就表示雅各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一个正当的东西，因为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要那个东西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那个祝福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可是雅各搞不懂，他以为只是说得到那个祝福就土地很多啊，然后财产很多啊，然后 很快乐，他以为是这样。所以想尽办法，他用不正确的方法，用诈骗的方法去拿到这个，可是结果他其实什么都没有拿到。你记不记得我讲他只拿到什么？拐杖一根，他从家里整个拿到一根，什么都没有拿到，而且要逃亡。所以他很假期惨了，骗了半天，结果连那个聘金都没有，然后要去讨老婆，都爱去做苦工。这是他拿到的。所以他，我想他学了一个很惨痛的功课。雅各这个人，我想他很假杂逃，然后所以不是上帝用很多方法磨他，大概他不容易学会，我的感觉。所以上帝把雅各放在圣经，对我们是很好的一个鼓励。不管你多杂逃，上帝都有办法，就是不管你多自私，不管你多厉害，如果你肯让上帝对付你，上帝可以的啦，他会有耐心，慢慢慢慢跟你玩，慢慢磨你。就是那常常就是用他让他自尝恶果的方法来让他发现罪恶是那叫什么 It doesn't pay， 划不来啦。 就是你表面上你占到便宜，可是长期来讲你占不到便宜的啦。就是让你学会这个功能，你就以后就比较不会去欺负别人。我们看诗篇第9篇15节，会自尝恶果。第9篇15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这个就是说自作自受了，被害人嘛，要给人家让人家跌倒啊，让人家怎么样，结果不小心自己就掉到自己挖的坑里面。就是说自己做的罪恐怕有时候会好像那个叫 boom boom 那个东西 丢出去回来打到自己的头，就是罪有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在雅各的身上发现有这个。再来就是雅各离开故乡，开始去经验他被舅舅后来是岳父的欺负欺骗的时候，到底上帝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是审判还是惩戒，这个在神学上就有不同的解读了。还是两个都是，就是说我们做错事情了，那上帝就审判我，还是上帝惩戒我，discipline 或是 punishment。 一般来讲我们会用这两个词，就表示说那个审判处罚了，处罚是要我为我做错的事情付上代价的目的叫处罚，所以处罚常常要考虑是不是让他受到足够的痛苦，这个叫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他让人家都痛你就让他同样的痛，那这样的公平，这个叫做 retributive justice。 punishment 要注意的是 retributive justice， 报复性公义。所以你上帝常常劝我们说不要报复，不要报复，因为我们个人在里面我们很难做一个很公正的评估，说这个人现在给我伤害是多少，这个我们做不准，做不准的结果我们会高估，受害者常常会高估他受害的程度，所以当他以为我这样报复对方就刚好平的时候，常常是会偏高，那害人者常常会低估，对，害人者发现对方打过来说我才打那么小你给我打那么大，所以这个一高一低的结果呢，这个叫冤冤相报永没有终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圣经一直说国家或是社区需要设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那个是一个完全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他才比较有能力去做公平的判断，然后知道多少的处罚是合乎公平原则。那简单来讲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大概是这个，就是说如果他只是打掉你一颗牙，你就不能打掉他两颗牙，他打到你左右上方右上方的门牙，你就要打到他右上方的门牙，这个叫做以牙还牙，就是 the punishment must fit the crime， 而且要刚好，那个受处罚的人就会口服心服啦，就是说没有过度处罚啦，这个不容易做到，可是这个是法院的最高原则，这是报复性公义。可是报复性公义呢，对那个人没有任何改造或是什么的动机或是目标，他只是要让他，就是你要付代价，对不对？你既然让别人痛苦，你也要痛苦，那这样的话就摆平。可是你听过那个甘地讲一句话吗？就是 an eye for an eye and then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blind， 以眼还眼全球瞎眼，对不对？你伤了我眼，我就把你挖一个眼睛，那你伤了眼他挖一个，那大家挖来挖去，大家都没有眼睛嘛。所以报复性公益是有某种程度的处理我们内心不平，为什么我让我受伤你没有受伤，就有处理那个问题，可是好像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这是甘地他说的。所以进一步就要考虑说报复性公益还有什么，那这个就提到 discipline。 discipline 呢，它的目的 不在那个处罚，是在 restorative justice。 其实公义还有一个叫 distributive， 我顺便讲好了，这个叫分配性公义。所以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要让这个人民大家太平，就是要注意这三个公义，就是说资源必须要让国民可以平均的享受公有的资源，这个叫分配性公益。像我们那个全台湾的医院不可以只有在台北市 有教学意愿，应该平均的在台湾各个地方都有这种第五级的医院，这个对住在偏远地区的人才叫公平。不然一样生病在台北的人五分钟就到了，在屏东的人就要搞半天到，努力的细气啊。所以这个叫做资源，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一直是一个问题。怎么样分配才叫公平？这是 distribute justice。如果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就会造成社会上弱势者就是要吸收那个伤害，一般是这样。第二个是，当你的老百姓之间有人为了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的时候，要有一个制度来处理，让这个伤害减到最轻，那个就是报复性的公益来处理。所以一般来讲，总统啊，他应该处理这个资源分布的公益，那司法院应该处理这个报复性的公益。那这样的话希望可以，可是这些人不管是想办法把东西拿到自己这不给别人的哈，然后种种有没有处理，还有说伤了别人可以躲掉，不必被处罚的，这个有没有处理？可是这些东西处理只是让大家觉得比较好，可是我里面的自私，我里面的那种想要欺负别人，那个没有被改变的话，没有真的处理。所以 discipline 的目的不在报复性或是分配性的公益，它是叫做复合性的公益 restorative。 就是说，好，我今天为什么会伤害你，或是我今天为什么分布会不公平，因为我里面有一个自私啦。哦，我要吃较好，我要提较多嘛，就是我要比你多嘛，我才管你什么，所以我有机会或是我有后山或有什么的话，我就想办法多拿一点，那就造成分布性的不公平嘛。如果我跟你有利害关系的话，我当然是我的利益为优先嘛。啊，你受伤害一定到了打击，像给你们召唤你哈，啊，就会造成这个伤害的问题嘛。所以资源的分布跟彼此的伤害背后，其实我觉得摊开讲就是自私啦，大家顾家己啦。啊，这个东西如果能够改为是考虑到别人，啊，这个是很大的改变。如果全台湾的人碰到困难或是碰到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只考虑自己。都会考我这样做对别人怎么样，对我怎么样，大家都一这样考虑的话，台湾就比较不需要监狱，就是报复性的那个情况就会减少啊。那个就是 discipline 的目的了。惩戒的目的不在处罚，是在学习啊，就是让这个自私的人他的自私性会减少，他的利他性会提高的话啊，监狱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是一直我想在司法体系一直在争议的问题哈。就是一个歹人，他伤害了别人，我们就把他从社会隔绝，让他不要再伤害别人，另外让他再失去自由，付上代价。可是问题是，牢里面都是关这些伤害别人然后在里面的人，所以在里面他说修才变大偷。好，就是他在里面，因为里面他没有什么好学的，里面都是不好的人嘛，然后就是大家我你学抢我学偷，然后什么方法更好，然后就放出来的话就是更大倍哈、哦、啊，这个就是我们对监狱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苦恼了，就是怎么办，所以才会加上现在会我们的台湾的监狱会接受基督教跟佛教到里面去布道。我以前也去过，特别那个青少年余患是。国家我们都认为哪一个人大坏人要卖草皮就是没法大就给他关起来就好了，但是对那个十几岁就觉得啊，干嘛呢、哦、现在已经做那么错，然后难道没有机会把他挽回吗，让他有一个新的开始吗、啊、那个就是 restorative， 就是让他复原，有没有机会、哦、嗯，那个就是处罚是由国家做，可是给他盼望，给他教育，给他有什么机会能够改变的，那个应该是由国家这个司法体系以外的一个体系啊。目前大部分是想要用宗教体系去达成啊，不管他是什么教，就是希望可以教化，我们叫教化，这啊，这一个教化成功的话，那国家探贼啊啦，对不对？第一个你就不必关他嘛，你不要养一个人养那么久，对不对？第二个他出来他比较不会去伤别人，因为他的生命本身已经被转变了啊，那个才是重点啊，那个才是重点啊，那个是高难度，是高难度啊。我们当然希望说宗教有这样的一个力量，那宗教的存在就有它的社会价值吧，哦，就是对任何社会都应该有。目前医院也接受了，所以 因为你发现人生病呢，不是只有身体跟心理，还有灵理的问题哈。所以，我记得我当医生的时候，台湾的政府是不许可医生在医院传教的，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是不许可的。那医院有人恶，会来调查的，会打报告。所以我们要传教很辛苦，还要偷偷摸摸的，下了班，医生的制服脱下来，穿成好像是他的亲戚朋友，然后下班然后再去看他才可以。现在不是，每个医院里面都盖一个佛堂，盖一个基督教宗教室，哦，只要你不妨碍医治疗的话，我们欢迎你来，化解这些病人的内心的那些哈，比如特别是癌症末期哈，医生都无法度啊哈，那宗教介入就很多，所以 hospice 后面宗教就进来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进步了，整个世界在这方面的趋势，不管是司法体系或是医疗体系，都发现，宗教可能有它的正面的影响哈，或贡献。那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上帝让雅各在哈兰，就是离开他的故乡，到巴旦亚兰去，在那边体会到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他被他舅舅骗，到底是属于上帝的处罚审判，还是属于惩戒？我个人是比较倾向用惩戒来解释，不过这个没有什么证明了。就是说，上帝不只是要雅各付代价，上帝希望雅各学到功课。惩戒跟审判不同在说，你有没有可能让他学到正面的生命改变的功课？哈，我们看一下一些经节来谈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好，这个提到的是报应，就是那个审判，就是处罚了。你竟认得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就用永生报应他们。永生还是一种报应，结党不顺从真理，顺从不义，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这个罗马书第二章讲的就是我们叫做终末审判。所以上帝的公义对于那些他一直在给他机会，一直在给他惩戒，希望他改善，可是他拒绝改变，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个人最后上帝会用公义的审判来做结束。在那个之前，上帝会一直用惩戒的方法，希望给我们机会回头，给我们机会改善。所以上帝是两个都用，可是根据基督教那个审判的部分，上帝是比较多的时候是留在最后，或是这个人这一生上帝已经觉得他大概没有机会悔改了，上帝就带他走，那应该算是一个审判，因为审判完就没有机会再说 I'm sorry， 那我为你改变，那个机会没有，那个叫审判，那个叫做什么断了，就是说你够了，就停了，就这样结案了，结案。那这个是罗马第二章讲到的审判。我们看十二章十九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讲的是审判报应。好，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五节，三章二十五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不偏待人。这里强调的就是 retributive justice， 报应性的公义。我现在讲另外一个，就是惩戒性的处罚，那个不是审判，那个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接受管教，让你吃点苦头，那目的是你能学好，你能改变。所以这个有一点不同哈。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好， 你们跟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水的地步。意思说，耶稣到这个程度，你们还好了，没有那么厉害。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这个就是 discipline， 惩戒、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这个管教是在爱，而不是在要你付代价，就是公平。他是想要你改变。因为爱做出发点就管教，有时候会鞭打，让你受痛苦哈。然后我们所忍受的是被神管教，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啊，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你们若不受管教，就不是儿子了。我们有生生的，就我们在地上的爸爸哈，管教我们，我们敬重他。况且万灵之父，我们就不甘顺服他得生吗？我们的肉身的爸爸都是随便他的意思来管我们，可是我们天上的爸爸管我们是没有这种随即，他是为了我们得到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管教有一个积极的目的，管教的时候会觉得是被处罚，因为不舒服，因为有一些痛苦，所以管教的是不觉得快乐，会觉得愁苦。后来为经验过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然后把道路修直，是瘸子不治，反倒痊愈。好，所以在这里保罗一直在解释说，上帝对付我们目的不是要处罚，目的是要我们有机会改变。啊，这个过程是不太舒服的，好像差不多一样哦，但是背后是有一点不同，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回头向善的机会哈。那个耶稣他曾经说过哈，他说我说有两把火了哈，他来的就要用洁净的火哈，让我们洁净。然后如果洁净的火洁净不了的话，他最后就有一把叫做毁灭的火把我们毁灭哈。Cleaning fire 跟 destroy fire 哈，将来那个上帝审判所有的人的时候，最后我们叫地狱的火，那个是最后就是你没有机会再回到神面前了，就是结束了，就是这样。那是审判，只有那个是审判。在那个之前，让你受点苦头，目的是让你将来不需要去到那里。就是你有机会悔改的话，就尽量让你给你机会。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只要他还呼吸，我们就不要放弃的意思，大概是在这里。就是说，上帝不会提早审判你，他总是惩戒你。然后给你机会，不管我们的孩子多坏，我们都会抱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说还有机会，只要还活着，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不幸的遭遇只是惩戒，只是管教哈。那应该是我们看第几章那个数字，约翰第15章。